证件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4年6月11号到6月1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6月6回娘家习俗的由来。小时候每到6月初6前几天，母亲都要做一些油炸食品准备着，到6月初6这一天，母亲带上我提着满篮子的油炸食品到姥姥家去，只知道这是一个节日，还认为中国大陆都是这个节日。上了大学后，和天南海北的同学们谈起这个节日，都说没有听过。在当地几十里内谈起这个节日，许多人仍说没听过这个节日。这时才知道这是我们当地的习俗，至于原因不得而知。前两天小姑回来了，谈起了这个习俗，并讲述了老一辈留下来的传说。从前我们这个当地有一个很有钱的员外，人很善良，乐善好施。一天，门前来了一个穿得又破又烂的叫花子，祈求给碗饭吃。管家看他又破又烂的，要撵他走，他不走，最后管家气羞羞的把他赶走了。员外看到管家生气的样子，就问是怎么回事。管家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员外赶紧叫管家把那个要饭的请回来当贵宾接待。这个叫花子吃饱饭要走时，说了一句话：一青二黄不用管，秋庄稼地里插上小红旗。这事传了出去，别人都当笑话听，但这个员外很当真，认为自己遇到神仙了，当天就叫管家把麦子收割回来，打成麦垛存起来。村里人都把这事当成笑话传，认为这个员外一定是疯了，麦子不熟就收割了。到了麦子成熟要收割时，赶上了连雨天，麦子都沤在了地里，除了员外家，家家都没有了收成。到了秋庄稼要成熟时，员外叫管家把自己所有的秋庄稼地里都插上小红旗。到了要秋收庄稼时，天下起了冰雹，除了插上红旗的地外，所有的秋庄稼被冰雹打得颗粒无收。这一下村里的人都相信那个叫花子是神仙变化的，因为叫花子来的那一天是6月初6，就把这一天定为欢庆日。出门的媳妇儿要回娘家，世代承传下来，表示不忘天地神佛的护佑之恩。现在这个习俗如果老年人不提起，已经被人们遗忘了，即使老年人提起来，也会被年轻人嗤之以鼻，视为迷信，根本就不相信。民间流传的任何习俗都不是偶然的，都体现着人们对天地神佛的尊敬与感恩，提醒着人们是神佛在护佑着人，顺天理而行得福报，违背天理遭恶报，规范着人的道德。中共篡政以来，不遗余力地破坏传统文化，切断了中国人的根，把一个反天反地反人性反天理的党文化强行宣传灌输，导致今天的中国人反传统反天理，把假恶斗当真理，导致道德败坏，社会乱象丛生，天灾人祸不断，人在承受着中共邪党党文化灌输的恶果。党文化真的罪恶滔天，破除党文化选择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回归传统文化，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是当今中国人明智的选择，光明的出路， 才能重拾中华民族昔日的光辉。
海外采风，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市褒奖世界法轮大法日。2014年5月11日，美国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市褒奖世界法轮大法日，并宣布5月11日至17日为罗切斯特市的法轮大法周。褒奖信译文如下：鉴于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市加入全世界法轮大法修炼者共同庆祝5月13日的世界法轮大法日，鉴于法轮大法自1992年5月由李洪志大师传出后，法轮大法给全世界上亿人带来健康和道德水平的提高，并加深了人们对生命、人类及宇宙的理解。鉴于法轮大法基于真善忍，鉴于全世界超过100多个国家的民众在自由地修炼法轮大法，上亿人得到身心的改善。鉴于自迫害开始，上百万法轮大法修炼者因为他们的信仰被非法拘留、洗脑、劳改、监禁、酷刑、杀害。鉴于1999年7月，中国共产党非法发动造谣宣传和迫害，企图禁止法轮大法。鉴于需要立即制止中共对法轮大法修炼者血腥的活摘器官和残酷迫害。鉴于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迫害是对基本人权的践踏，是何时何地都不可容忍的。因此，现在我阿黛尔·布雷迪·罗切斯特市市长为褒奖真善忍，宣布2014年5月11日这一周为罗切斯特市的法轮大法周。
海外采风，加国法轮功参加泰迪熊节游行。2014年6月8日，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大法学员参加高贵林市 Co-Cannon 泰迪熊节 Teddy Bear 游行，受到观众热烈欢迎，很多华人现场散退，并赞扬法轮大法好。高贵林市市长在游行中加入腰鼓队，与法轮功学员一起打腰鼓，还有两位市议员与法轮功学员合影，表示对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支持和感谢法轮功学员给高贵林市带来美好。游行当天天气十分晴朗，法轮大法学员的游行队伍包括天国乐团、真善忍花车、舞蹈队、练功队和腰鼓队。游行队伍所到之处受到观众热烈欢迎和喝彩，很多居民在为法轮大法学员的游行队伍喝彩之余，仔细阅读法轮大法的资料。高贵市市长 Richard Stewart 先生在路边观看游行，当他看到法轮大法学员的游行队伍时， Richard Stewart 先生用相机给法轮大法学员的游行队伍拍照。后来 Richard Stewart 先生兴奋地加入法轮大法学员的游行队伍，从法轮功学员手里接过一只鼓槌，笑容满面与法轮功学员两人同打一只腰鼓，一道击鼓游行直到结束。主持人，法轮大法充满祥和喜悦。当法轮大法学员的游行队伍走过主席台时，游行主持人 Tom McDonald 先生介绍说，法轮大法是中国传统功法信仰真善忍的理念，可以使修炼者身心健康，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法轮大法的游行队伍真让人惊叹，那美丽的花车像莲花盛开，充满祥和，让人喜悦。那充满活力的腰鼓队在用中国传统方式在庆祝，他们太出色了。市议员感谢法轮大法。高贵林市市议员 Chris Wilson 先生在现场表示，我非常感谢法轮大法的队伍来参加游行，法轮大法的队伍非常好，他们不仅带给居民欢乐，而且展现法轮大法的价值观真善忍。我也了解法轮大法学员所经历和面对的镇压，我们很尊重和感谢法轮大法学员所做的一切。高贵林市市议员 Cray Hodge 先生说，游行的目的是让社区内不同的团体可以借此机会和市民们交流，让市民们了解他们，同时市民们可以从游行的演出中获得欢乐，也是家庭团聚的好机会。法轮大法的队伍是中国社区的队伍，他们参加游行体现了加拿大多元文化的特点，让人们了解中国文化，而且给社区带来欢乐，我看到居民们很喜欢。华人现场三退赞法轮大法好。在游行起点就有很多华人席地而坐观看游行，手里拿着法轮大法的真相资料观看游行。季女士是大陆来的移民， 他说他以前就看过法轮大法的游行队伍，这次感觉法轮大法游行队伍能量很强，他一下就感觉到了。天国乐坛的音乐很震撼人心，那感觉很强烈，让他很激动也很自豪。法轮大法的游行队伍当之无愧就是最好的游行队伍。还有一家祖孙三代五口大陆华人一起来看游行，看到法轮大法的队伍后就高兴地说法轮大法来了，然后跟着法轮大法的游行队伍走了很久，一边走一边给法轮大法游行队伍拍照。退党义工于女士表示，游行现场很多华人一听说退出中共，很痛快就退了。有一家五口人来看游行，老两口和三个子女，五口人全都三退了。类似例子还有很多，他走一路三退一路。有两个留学生一听说退出中共就马上说共产党很坏，然后就用真名三退了，最后用手指指着心脏说法轮大法好。
走进法轮功，教人向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标准。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使人健康。19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结果，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1998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功至今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了3000项。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且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伦敦国际移植大会涉嫌活摘器官者被诘问。2014年6月5号清晨，伦敦伊丽莎白二世会议中心正在这里举行的国际移植大会紧张的日程从早晨6点半开始。陆陆续续来到会场的代表在入场前意外地接到了一封2页长的新闻信，信的题目是来自中国的外科医生得回答有关活摘器官的问题，副标题是2014年国际肝移植大会的3位出席者涉及以活摘器官为背景的器官移植数量剧增。同时懂中文的代表还有机会接到追查浙江省反邪教协会理事长郑树森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通告，曝光涉嫌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者的移植历史黑幕。1999年后中国器官移植数量暴增的器官来源是什么？来自中国的外科医生得回答有关活摘器官的问题。新闻信中指出，中共迫害法轮功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这一问题的答案。而参加本次国际移植大会的3位来自中国的代表郑树森、陈兴国和陈红应该对此答案心知肚明。信中说，2014年国际肝移植大会的代表郑树森曾做过1000多例肝移植，加上另外2位来自中国的代表，他们惊人的移植数量意味着令人震惊的内幕。从1999年以来，中国的移植规模大幅增长，郑树森实现的移植数量是这一增长的一部分。例如在1991年至1998年，中国的肝移植数量是78例，到1999年上升到118例。其后这一数字就开始几倍增长，到2005年达到了4000例。相似的增长规律也发生在其他器官移植上，可是同期器官捐献水平并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与此同时，很多移植中心称他们可以在2周内找到合适的移植器官供体。多方证据和调查表明，对移植数量激增的解释只有一个， 在中国劳教所里现成的来源成为活器官的巨大供应库。伦敦国际移植大会的另外两个代表陈兴国和陈红都是武警总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的副主任。该研究所由位于天津的一个移植中心于2003年建立，该中心是天津第一中心医院东方移植中心。在2006年，这个中心的负责人在一次电话谈话中不经意透露出这个中心从事活摘器官。据报道，陈兴国在2002至2006年期间移植器官800多例。新闻信中还介绍了2013年欧盟通过的有关活摘器官罪行的决议，伊森·格特曼以及大卫·曼塔斯和大卫·乔高的有关调查，以及法轮功是什么等内容。追查浙江反邪教协会理事长郑树森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通告，是由追查国际发出的对郑树森立案追查的通告，通告上附有郑本人的头像。通告中说，鉴于郑树森从事大批器官移植手术的时间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时间相吻合，鉴于郑树森以反邪教协会名义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洗脑转化迫害，涉嫌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等犯罪，追查国际特此通告对郑树森立案追查。欢迎掌握郑树森参与迫害法轮功证据者与追查国际取得联系。据大陆媒体称，截至2012年，郑树森施行肝移植1080例，同时开展多器官联合移植，施行肝肾联合移植25例，为国内移植数量最多。浙江医院肝移植中心网2005年1月28号报道称，郑树森在肝移植中心同日连续完成5例肝移植手术，一周施行肝移植11例。除器官移植外，郑树森2007年起还担任浙江省反邪教协会副理事长，参加各种反邪教协会会议。2010年出席全省高校反邪教协会学生干部培训班暨表彰先进大会开幕式，并在开幕式上致辞。该培训的目的是培养迫害法轮功的骨干。郑树森在反法轮功理论研究方面也很活跃。追查通告递手中，活摘器官涉嫌者受到震慑。6月6号中午12时半左右，正在会场外发放真相资料并征签的英国西人法轮功学员斯图尔特看到七八个中国人正朝他所站的位置走来，他忽然意识到其中一个人正是他手里拿着的追查国际通告所指的郑树森，他马上想到了自己该做什么。待郑走到附近时，斯图尔特拿出一份中文的追查浙江省反邪教协会理事长郑树森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通告，递到郑的面前说，这有一份资料给你。也许是看到斯图尔特是个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西方年轻人，郑并没有介意就接过了通告。拿到手里后，只见他脸色立即发白，神情慌张的急忙上了在一旁等待的车辆离去。当日下午5时许，有两位法轮功学员注意到郑树森在几个中国代表的陪同下从会议中心走出并离开。在郑等人经过的几分钟里，有法轮功学员向人群发资料，其中有两人接过了追查浙江省反邪教协会理事长郑树森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通告。一位法轮功学员与郑树森目光相接时，感到郑的表情露出慌乱不安。另外，法轮功学员还通过发放追查国际通告等资料向其他中国代表讲真相，提醒他们别再做伤天害理的器官移植。
台北信义广场上练功人的故事。2014年6月14号晴朗的午后，台北地标景点101大楼对接的信义广场上，悠扬的练功音乐响起，一群穿着法轮大法好黄色背心的法轮功学员随着祥和悦耳的音乐练功，缓慢圆的动作既优雅又庄严。信义广场上，这些有着不同背景与人生体验的法轮功学员利用周六休闲假日到此集体练功，有着共同的愿望，将法轮大法的美好介绍给更多世人知晓，用法轮大法红传盛况的事实粉碎中共的恶毒谎言。任性大小姐，实修大法开智慧。台大证研所硕士李佳宏在18岁高二那一年，母亲带回一本金色封面的转法轮，对他说，我们公司正流行看这本书。佳宏好奇地打开一看，就停不下来，一面看一面触动的流泪，一口气到凌晨看完整本转法轮之后，
打从心底很强烈地响起一个声音，我终于找到了。他感到非常幸运，兴奋地在日记上写下，今天是我新生的一天。接着上网找到法轮功练功点，上完九天研习班，正式走入修炼，至今不曾懈怠。高三正是紧锣密鼓准备大专联考的紧要阶段，在此期间的新兴学子绝大部分都是过着紧张压力大的日子，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嘉宏却一派轻松自在，每天读法轮功书籍，练功，学习课业，跟同学相处也变得非常好。嘉宏说，高三那一年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一年，修炼大法开了智慧，体悟到尽自己本分做好功课，成败如何不去强求，很自然地把心放平稳些，学习就更容易入心，事半功倍。他顺利地考上台湾大学社会系，毕业以后报考台湾大学政研所硕士班，虽然大学部从未选修过任何政治系课程，只花了两三个月左右时间准备就顺利考上。嘉宏说，学大法让我神清气朗，很快就明白课本上讲的内容，大法给了我智慧，再次在我身上体现。在个性上他也有判若两人的改善。修炼大法之前的嘉宏因为备受宠爱，非常任性，经常忤逆父母，修炼之后开始会为别人着想，懂得孝顺父母，不计较别人对自己的无理态度。看到嘉宏的改变，原本强烈反对他修炼的父亲也变得很支持嘉宏学练大法。嘉宏说，我觉得中共最大的问题是他否认神佛，破坏中华传统文化，把党文化灌输给中国人。现在大陆的治安很不好，其实人人都是受害者。我想要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更多的人，希望让大陆游客明白台湾很多人，很多年轻人修炼法轮功，这样的集体练功我觉得很有意义。在转法轮中找到答案。金淑媛是新北市一所私立中学国中部的自然科老师，2001年到02年之间，因为学校同僚送他包括转法轮的许多大法书籍，淑媛越看越爱不释手，下课的短暂休息时间，淑媛也善加利用，赶紧捧读，他成为法轮大法的兼修弟子。同事们说，淑媛脾气变好了，不像以前那样得理不饶人，言辞犀利，咄咄逼人，脸上的线条也变柔和了。淑媛说，我有国一和国三的课，同时又兼导师，每天早上7点半到校，直到晚上8点半才下班离开学校，回到家可说已是精疲力尽，感觉非常的疲累，可是修炼法轮大法之后，我变得非常有精神，不再疲累，感觉身心轻松健康。海峡对岸两样情，为何？吴锡昌是陆军官校毕业的职业军人，服役满20年后退休。高中时期，锡昌突然感觉非常空虚，不知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感觉无论做什么事都是在虚度人生，他不知何去何从，一心也想修炼，接触过东西方各种宗教，可是总像隔着什么似的无法走进去。1999年425之后720之前的某天，姐姐向他介绍法轮功和转法轮，他在一次集体读法轮功书籍时，听到同修分享在修炼上的体悟和实践以后，开始认识什么是大法修炼。对于这样的集体练功，锡昌说，希望大陆游客能回去思考，在台湾自由环境中有这么多人在练法轮功，为什么同文同种的中国大陆却不行，让大陆游客看到这样强烈的对比，用事实证明，去粉碎中共的谎言，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跟党走灾祸多，跟党走灾祸多，做帮凶尝恶果，看教训明真相，习机缘别错过，中共自串政以来作恶无数，罄竹难书，翻翻历史看看今天，在所有的运动中
跟党走的几乎没有好下场。在此列举一二，以正此论。当年浮夸风，有的地方为了放卫星，虚报水稻亩产10万斤，结果按照亩产交公粮，虚报的越多，交的越多，农民就越没有吃的，结果饿死的越多。当年阶级斗争，鼓吹互相揭发，有人积极跟党走，子揭发父，夫揭发妻，结果是家庭破裂，妻离子散，最后发现是一场愚弄百姓的闹剧。那些个揭发内容都是胡扯。文革结束后，当年红极一时的积极跟党走的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第一个畏罪自杀，积极效忠中共红色路线的793名元警、17名军管干部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然后给家属一张因公殉职通知单了事。这就是说跟党走死得快。而六四时向学生开枪的那些军人哪里去了，你们知道吗？他们有的被暗地处死，有的被全体搬迁到边远地带与世隔绝，以避免他们的杀人真相被曝光。是啊，跟党走杀学生能有好下场吗？古人说玩火自焚，比喻人做坏事最后反而害了自己，的确如此，这也是善恶有报规律的必然表现。刚才讲的是历史的教训，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当今的丑剧。2001年天安门假自焚案毒害了几乎全世界所有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真相的不断被揭露，在种种无可辩驳、中共也不敢辩驳的事实面前，联合国组织、全世界各个国家以及大量的中国民众都知道了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一手导演的，这个本文不再阐述，重点讲一下当年操控、导演、表演、专访者的下场。首先是演戏者，当年除了刘春宁被当场打死外，其余几人都看不到了，也许是被灭口了，也许还活着，但是即使活着也是被终生控制了，需要的时候再出来演戏。可以想象这些人的处境是极其可悲了，如同行尸走肉一般。再者就是央视天安门自焚伪案制片人程蒙，自作自焚伪案，构陷法轮功，欺骗世人，在2008年12月23日因胃炎死亡，此时年仅47岁。而播放天安门自焚伪案、污蔑诽谤法轮功、毒害百姓最重的央视主播罗京，在2009年6月5日患淋巴结癌症死亡，用喉舌造谣恶果是患淋巴结癌，口腔、舌头溃烂，以天安门自焚为火，谄媚江泽民流氓集团央视副台长李东生，以后步步高升，任中央610办公室主任、公安部副部长，但是也在2013年12月20日遭恶报锒铛入狱。所有操控、导演、表演、专访天安门自焚伪案的都遭到了恶报，可见跟党走灾祸多确实是真实不虚的，这也是助纣为虐者自作自受。因为这个共产邪党本身就是一个恶魔，与恶魔为伍者必然是身败名裂。邪党魔头马克思在共产邪党的第一份纲领党《共产党宣言》中这样宣布，1848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他自己在1848年就说自己是幽灵魔鬼，你还有什么疑惑的？如果你想了解中共邪党的邪恶本质，请看目前在全世界广为流传的九评共产党，愿你早日认清中共邪党的邪恶本质，珍惜机缘，退出邪党的党团队，远离邪恶，也就是远离灾祸，为自己和自己的家人选择光明的未来。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